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天地都会改变，你永远都不会改变。主耶稣，我们信靠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你来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聚会之间，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是单单的来依靠你的圣灵。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主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来啊，支打你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在属灵的眼中光中，我们看真正的能够认识你，打开我们的灵耳，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谢谢主，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安静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从这一星期后呢，我们要开始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又称为《圣灵行传》。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相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想，对于父神，我们也许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好像神啊，就是在我们天上的父亲一样。对于耶稣呢，我们也许了解，知道耶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三天复活，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圣灵到底是谁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人说圣灵是什么，其实圣灵这个问题就不对了。其实圣灵到底是谁，他不是一个物品，不是一个东西，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有人呢认为这个圣灵好像是一种能力，就像风一样，就像火一样，因为圣经中有好多的比喻来描述圣灵，说它像风像火。那么耶华见证人呢说呢，他翻译这个圣灵他翻译成是一种动力，你知道吗？一机器 有推动力是吧，那个动力他认为是动力，你知道吗？所以传统的教会就把这个耶华见证人会当成是异端，因为实在是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他与圣父圣子同享尊荣，同受敬拜，因为他是神。你知道今天啊，父神怎么样永远的坐在宝座上，耶稣怎么样也已经怎么样升了天，今天在这里在的是谁？圣灵，是圣灵。有的人呢就是把神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工作的啊时间呢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圣父的时代，就是你知道吧，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不见圣子，是不是？因为耶稣还没来的时间啊，圣灵的工作呢只是在某些人的身上，是不是？有的是神的灵降在你参孙的身上，是吧？这是很少的人啊，圣灵的工作不明显。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在圣灵中，在旧约的圣灵中很多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主要看到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位神，就看到的父神的工作。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么啊父神的工作好像隐藏了，开始看到耶稣的工作，是不是？好像耶稣这个神跟旧约那个神不一样，你懂了吧？哎呀，都觉得旧约的神好像非常的严厉哈，是不是？啊，看着新约的这个神呢，耶稣呢非常的仁慈，是吧？即使对那些个罪人啊，都是那样无限的包容。其实啊，这个我们说旧约中神的严厉跟新约中的神的啊恩慈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你懂了吗？哎，神在他的严厉当中有他的慈爱，神在他的慈爱当中怎么样也有他的严厉，是不是？耶稣你看斥责那法利赛人，说你们是不是是不是斥责他们，都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是吧？耶稣也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到了耶稣降临之后，这个神工作的阶段进入到什么呀？圣灵的时代。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对圣灵呢并不真正的了解， 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对圣灵有并不真正的了解，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呢？其实当我们真正的每个人信主的时候，你信主的那时候啊，圣灵怎么样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了，只是你不知道。所以说圣经说我们受了应许的圣灵当作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将来你进入到天堂里啊，将来你进入到天堂里，就是看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圣灵。你有圣灵就证明你是属主的。你有人可能信主信了一辈子，他们里头没有圣灵的话也没有用，你知道吗？他只是接受一个外面的理性的东西，他没有真正的接受神的生命，没有在他的生命中打下这个神的印记在他里面，他是不能够承受永生的。当你真正的信入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当圣灵进入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对你神给你的永生有完全的确据，你知道吗？你现在你真的，你说我能够将来能上天堂吗？你自己问你，你说我自己真的能去吗？如果你还说，哎呀，我不知道，那么证明你还是需要让圣灵进入你的里面。当你真正的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对你的确据啊，对你得永生的确据是100%的，是不是？就好像当你这个圣经说啊，这个圣灵呢啊，是这个我们得基业的那个确据，说指的什么？就是我们银行，你在银行里存下了啊一千块钱，然后银行给你个收据啊，是不是？给你个收据，你有这个收据，你完全的确定这个银行里有你的钱，是不是？同样，你有了这个圣灵，你也知道，完全的知道，神应许你这个你的永生是真实的。虽然你现在怎么样还没有看到这个永生，但是你今天有这个印记在这里，有这个凭据在这里，你对你的永生有完全的确据。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呢？我给你讲讲。如果你要在2000年前，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教有一个圣灵，是吧？别的宗教都没有。别的宗教呢，像佛教啊，就是一个创始人，很多佛经了，是不是？啊，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伊斯兰教呢，也是啊，有穆罕默德，也有他的一本《可兰经》，而唯有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有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传人，当然耶稣。哎，他除了有圣经外，还有一个什么圣灵，是不是？有圣灵。为什么需要圣灵？我给你讲讲啊。如果你想到在2000年前。如果你站在那个拉萨路的坟墓前，你听见耶稣站在那里呼叫，给那个坟墓的人说拉萨路你出来，结果你就看见那个死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是不是？他完全的复活过来，然后人们在那里把他身上的裹尸布一圈圈的给他解开，然后看见他走，看见他能够在那，哇，这个死人真复活来了。如果真的你当时在场的话，你觉得你的生命会不会被改变？你觉得你的生命会改变吗？我们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在啊这个变化山上，你看见了摩西跟以利亚都站在那个荣耀的里面，是吧？看见了摩西摩尼了，你知道啊，他们是摩西是他们之前1500年前的人，以利亚是他们之前八百年前的人，可是他对他们都完全的认识，你懂了吧？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那个属灵的世界了，你懂了吧？哎，你看见了摩西，看见了摩尼亚，看见了以利亚，你看见耶稣在你的面前完全的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怎么样洁白放光，然后那朵光明的云彩就走过来，你听见从那云在那个云彩当中，那个有父神的声音跟你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说当如果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会被改变呢？我看着有的人低头啊，有抬头，有的人不知道，是不是？你要再想想，说你如果在加利利的海中，是吧？看见耶稣呢，正从水面上走过来，正从水面来，你听见啊，他是跟你说，哎，你下来吧。你就像彼得一样，也就从这个船上走到水上去，你站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走。 你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从水上走的人，就像彼得一样，是不是？这个会不会改变你的生命啊？我看还是有人摇头，有的人麻木。其实我跟你说，我的回答可能让你很吃惊。其实不能够，不能够。你想想，所有的门徒都看见耶稣使死人复活，他是长大麻风的捷径，他医治了那么多有病的人，他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是不是啊？他看见他在海面上走，能平静了一切的风浪，是不是啊？可是当耶稣真正的被抓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样啊？都跑掉了，是不是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忘了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他们觉得，哎呀，好像说我们一味说他是弥赛亚，发现现在怎么他已经钉死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你的里面没有圣灵的话，其实你是不会真正的认识耶稣的。你知道吧？这个门徒啊，跟耶稣跟了他3年半，其实对耶稣所说的真正的理解吗？不理解。即使彼得当时在圣灵的感动下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他真的是知道这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话，他还真的会否认他吗？不会的。他那种认识都是在头脑中的认识，并不是在灵中有真正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到人世间，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所说的话都不能改变人的心，都没有改变，是吧？当耶稣谈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这你到底是谈的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当耶稣说到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耶稣到底说复活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你知道他们的眼睛里面灵眼是什么？瞎的，耳朵是聋的，他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所以说，你知道吧？他们虽然用圣经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什么？神的灵，是吧？耶稣能够医治瞎子，能够医治聋子，是不是？能够让能够让那长大麻风的捷径，那是耶稣的什么呀？耶稣的势力，耶稣的权柄。他们看见耶稣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彰显的是耶稣的能力，是不是？然而，就是这些的神迹，这些启示，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们。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当在活着的时候，真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啊？他前一刻还说，哎呀，我愿意跟你一块去受死啊，可是几分钟之后，他就完全的就把耶稣抛弃了，3次来否认主。他不是没有那个心愿，他只是没有那个能力。你知不知道能力是谁给的？是圣灵给的，我们当然知道，是不是？是圣灵。没有圣灵，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耶稣走了，都已经离开耶稣走了。你想想，等到如果是说连耶稣跟随耶稣的这12个人跟随了3年，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都跑掉了的话，你想想以后的人，那些个人从来没有听见过耶稣所讲的话，没有看见过耶稣做的事，甚至不认识耶稣，你知道那些个人能不能真正的跟随耶稣啊？你想到了吗？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些人，我们也没有听见真的看见耶稣所做的神迹，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听过说他所说的话，说一不认识他，你知道我们会一直的跟随他到底吗？会不会啊？连他的门徒都不能够啊。有人说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当耶稣死了以后一个月之后，基督教就永远的从地球上怎么样消失了。 人们就把耶稣死而复活就当成一个奇特人的故事而已，很快就忘掉了，你说是不是啊？是的。你没有看到吧，当耶稣即使复活了之后，彼得跟他弟兄们说，哎，我去打鱼去了，是不是啊？他就去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呀。他们完全的不理解神为什么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让耶稣死死里复活。告诉你们，真的，我们人生的问题不是去打鱼，不是去挣钱，那个东西都并不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都永生，这个永生的价值比这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要宝贵。如果没有圣灵启示这些的话，这些门徒怎么样，没有一个人会说去传扬这个福音，是不是？他们就想，哎，耶稣死了，你升天了，给我没事了，然后我就回到我过去的生活去了。所以说耶稣在他临行前，他就说呀，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想想，耶稣知道说啊，门徒如果他一旦离开了门徒的话，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神继续的与他们同在的话，这些个门徒还是普通的人。所以呢，他说我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叫他永远同在，世人是不认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能够认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与你同在，而且在哪里啊？要在你的哪里啊？在你的里面，要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吗？圣灵在你的里面。耶稣说我必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这儿来。耶稣怎么样回到我们这儿来？就是借着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那里有句话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你知道神不是住在一个有形的建筑里，他是住在你我的心里，住在你我的里面，住在你我的里面。你知道耶稣还在另一处说，在大黑板上吗？在下一节。对，耶稣说，我讲真理告诉你们，我去与是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儿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耶稣说他走路是好的，单单有耶稣是不够的。如果只有耶稣的话，可能只有巴勒斯坦 那一代的人只能见到神，懂了吧？别的地方人还是见不到神的。但是耶稣走了怎么样，圣灵怎么样，圣灵来，圣灵可以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他说我来了，就是要他来了以后就要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没有圣灵我们不认识神，没有圣灵我们连什么是罪我们都不知道，你意识到吗？即使我们信主了，如果没有圣灵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罪。最近呢，托尼转给我一篇，在微信上转给我一篇文章，那我看了以后很震惊，当然对我也是个很大的提醒。他说教会里啊，那个教会里啊，有100多个人，只有7个人被提。你要意识到啊，教会里100多个人，神给那一个人说，当然我不知道，我不知，这是一个韩国的人的事情啊。他说只有7个人被提，他说那么多的年轻人啊，只有2个人过着圣洁的生活，其余的人都在淫乱当中。 你知道吗？我是真的相信这个事情的。没有圣灵，即使我们生活在淫乱当中，我们也不觉得是罪。我信主了以后，仍然去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仍然去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也不觉得什么不对。只是我不要叫人看见就是了，是不是？哎，仍然去上网上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只是不叫人发现就够了，是不是？即使被人发现了，怎么？我也不会为自己的罪后悔，我只是觉得，哎呀，这次运气不好，我下次变得更狡猾、更隐秘。你以为不叫人看见就够了吗？你知不知道，即使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看见，其中有一个人对你一切所做的一清二楚，谁？圣灵。圣灵。我想起最近几年前一个哀平的一家人被杀，是不是？我记得是吧？被杀之后，然后你知道吗？警察就在他的家里安了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当然，这个那个家里的别人都不知道了，是吧？从此以后，那个家里那个嫌疑犯了，他每天的行动都一直的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摄像头，都进入到警察局的监控当中了。他的每一天的一切的动作，警察看得清楚，所以警察到后来就一进去就把他抓掉了，他自己都完全的就寝了。为什么呀？你虽然觉得你做的一切都很隐秘，但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眼睛一直在那里看着你，那就是神的灵。所以大卫说，主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可以躲避你的面，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其实无论任何的事情，无论是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还是在你在隐秘的暗中所做的，神一清二楚。你看到了吧？在这个教会里，很多的年轻人，那说只有两个人有资格被提，其余的都生活在淫乱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罪恶的普遍，罪恶的泛滥。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意识到，这个是发生在韩国。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澳洲，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跟罪挣扎，自己跟情欲挣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必须圣洁，人非圣洁，你永远不能见神的面。很多人想，哎呀，我像经历神，我看着有的在网上看着那些非常有能力的牧师啊，他们经历神那样的，哎呀，我希望我有那能经历。如果你不圣洁的话，你连神的面都见不着，你怎么可能经历圣灵的能力？不要以为哇，我自己我信了主了，我可以去天堂，结果到最后你去不了天堂，那是你永远的遗憾，永远的遗憾。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知道淫乱是罪，我们不知道欺骗是罪，我们不知道谎言是罪，我们不知道同性恋是罪。现在这个美国把同性恋合法了以后，下一代的孩子们就不知道这个是罪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圣灵的光照，甚至我连怀恨怨恨是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都是他做的事得罪了我，都是他伤害了我，是不是啊？我永远活在自己当中，我们不知道，连怀恨、连苦毒，要是神真正的光照我，那我也知道是罪。很多的人，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你说的也许不错，是别人伤害了你，但是你不肯饶恕，不愿意饶恕，其实这就是罪。没有圣灵的光照，你知道吗？你的头脑永远转不过弯来， 为什么都是真的，明明都是他伤害了我，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可是只有当圣灵的光进入了你的心里的时候，你才看见我自己的罪啊。哎呀，我才巴不得说，我真的今天饶恕你，我饶恕了你了，我好在神那里得称为真的被神来悦纳。我巴不得说，哎呀，求神赦免我的罪，来赐给我力量，能够真正的赦免，真正的能够饶恕。我们看到了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圣灵的话，你根本就活不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来，更不要说你活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怎么样得着圣灵呢？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听见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说什么？说你们不要离开。你知道门徒很，如果耶稣要是走了以后，他们很快就个人回自己家里去了，是不是？我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耶稣说你要什么呀？不要离开，要等候神所应许的，父神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什么是圣灵的洗啊？你要接受圣灵的充满，要接受圣灵的充满。当人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才能真正的完全的受圣灵的掌管，他的言语，他的心思，他的动作，他的行为能够受一种看不见的圣灵的控制。不是让你自己的情欲，不是让你自己的思想来掌管你，而是让谁来掌管？让圣灵来掌管。你知道在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让他们啊，不单单说是信耶稣接受圣灵，而是让他们受圣灵的洗。你知道吧，其实在门徒啊，早已经在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每个人已经领受了圣灵，你记得吗？他们已经得着圣灵了。你知道耶稣当复活了以后啊，复活了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知道圣灵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什么呀，得着圣灵的充满。所以在这里说的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充满。他耶稣说你们要等候，要等候，要他们等候，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们就在一直在那等候祷告，他们120个人整整的祷告了多少天？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第40天，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是耶稣复活以后多少？50天，五旬节，懂了吧？叫五旬就是50天。他们120个人整整祷告了多少天？10天。当五旬节那天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像风，就像疾风烈火一样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天正好是五旬节。所以啊，这个想你要想得着圣灵，你怎么样也需要怎么样，你需要祷告，需要等候，你需要有渴慕啊。你说神啊，我不要再一直的在这样的光景中活下去，我有渴望被你的圣灵充满，要渴望被你的圣灵充满。然后你知道只有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得着那个能力，才能得着能力。下边呢，下一节就谈到圣灵的能力。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知道吧，门徒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吧，当耶稣一直给他们讲论什么？讲论神的国呀。什么叫神的国啊？ 就是神的国是指的神在这个世界上的统治，神能够掌管每一个人的生命。当神如果真正的说神你自己所做的所行的都按照神的法则去做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神的国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懂了吧？当神的话语在你的身上掌权的时候，你这个人听了神的话语愿去顺服的话，你就是神的国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国是一个属灵的国，懂了吧？而犹太人他们这些个门徒是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知道这些个以色列这些个门徒他想的是什么国啊？一个属地的国，是不是啊？一个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就是哎，就是想的，哎呀，我希望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复兴这个他们自己的国家。其实他们啊，就是像就是民族主义啊，就是爱国热忱不小。但是神的眼光远远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的目的是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来认识真神，都能来降服主的权柄。如果神的统治、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来掌权的话，这个世界马上就成为天国。所以说我们可能是这样，我们信主以后也是想，我信主为什么信主啊？我希望我的家庭生活更好，是不是啊？我希望啊挣的钱啊更多，哎呀，我希望过的日子更好。这个就是在想你自己的国，想属地的国。然而耶稣给你更好的，让你得着那个属天的国。你不要以为这个门徒也是这样，不是说哎呀我信了主以后，然后就是啊以后我去打鱼啊，打的鱼更多，是吧？像一网撒鸡拉很多，然后就每天可以到市场赚很多钱。你知道这些个门徒在当他们真正的得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完全的被扭转了，是不是啊？完全的被扭转了。他们想的再也不是一个属地的国，他们乃是一个想一个属天的国。所以耶稣说，你们就是啊又会，你们要担圣灵降临的你身上，你们要等着圣灵降临的身上，你们才能够得着那个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彼得是不是啊？当五旬节那天来的时候，是吧？彼得就是那么一个懦弱的人，他跟随耶稣三年半，朝夕跟随啊。如果别人都是小徒弟的话，他是大徒弟，是不是？他是大徒弟，现在整个的天主教还把他当成第一任的教皇，是不是？像这么一个彼得，这不就是在他当耶稣在一死前给他都说了，你要三次不否认我，他说哎呀，我就为你跟你一块去死，我也不能不否认你。可是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在一个使女的面前，是不是？在一个使女的面前，不是那些士兵，是不是？就是在一个就是那个姊妹的面前，都说白了就三次否认主啊。你就像这一个人，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吧，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吧，面对那么多的人，他就讲了一篇道，这讲的一次道几千人悔改啊，3000人悔改。你说是不是彼得的能力啊？完全的不是。所以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是完完全全依靠神的圣灵。你想在几十天，他还是那么一个懦弱的人，是不是啊？他而且跟随耶稣那么长时间，他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不至于这样吧？可是真是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彼得从一个很懦的人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了。从那以后他再被抓起来，你知道吗？面对整个的祭司官府所有的人都来挑战这个彼得约翰的时候，他们完全的无所惧怕。为什么呀？他们里面得着什么？圣灵进了他们心呢。当这些个人，当那官府他们抓起来的时候，都看到说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呢，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小民呢，都是愚民。我们说的愚，一个是就是渔夫的渔啊，就是不是渔夫也不行，就是打鱼的人呢，他们本来都是加利利海边的渔夫。当然渔夫有两个，一个是 打鱼的那个夫，另一个是愚蠢的夫，是不是？真的，就在人看他们那是愚蠢，他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人，懂了吧？可是呢，你知道吧？神就是借着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借着这些小人物，来扭转了当时整个的世界，是不是啊？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时把福音传遍了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转了当时的世界。他们靠着圣灵，在各个会堂、学校、家庭、市场、法院，你知道吧？你要去看读一读《使徒行传》，是不是啊？他们无论到哪里，都来传讲这个耶稣基督悔改赦罪的道，医治那么多的人，彰显他们的爱心。无论他们走在哪里，那里的历史、那里的人的生命就被这个福音完全的转变了。是不是他们的事情啊？是不是他们的能力啊？完全的不是。你知道吧？这个福音，我们讲的福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要拯救你的灵魂。这个福音，你只要传出去就有能力。有的，你知道吧？我如果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我都是讲啊，我怎么信科学啊？你懂了吧？我讲怎么从科学来讲这些东西。你知道吧？你讲科学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人，他也可能从理性上给你开启，但是你只要真正的讲福音。你说当你讲福音的时候是圣灵在做工，当你讲理性的时候是什么呀？是你自己个人在做工，是你个人在做工。当你要真正的信入主的时候，你接受圣灵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完全的被改变。你知道我呢是98年受洗的，是不是？就是其实你知道吧，当时当我受洗的那个时候啊，我自己完全的根本就连圣经都不了，我没有读过圣经啊，我就读了那么几段圣经，懂吧？几段圣经，所以那个里面我根本没有圣灵，我自己里面真的没有圣灵。但是虽然没有圣灵，但是我非常的确定圣灵在我身上做工。我想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圣灵啊，不是说圣灵在你一出生啊就与你同在了。我不知道你意识没意识到。如果圣灵不跟你同在的话，你不会口称耶稣为主，你不会觉得你的自己的罪，你不会真正的接受耶稣。圣灵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在那里做工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个时候我不理解这个基督教的真理，更完全的不理解说耶稣基督为世人钉死十字架到底有什么意义。你说有大概有至少两年多的时间，我只是说，只是做一个，在人看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啊？我也给人去传福音，但是我对真理完全的不明白，不明白。直到了一年呢，有一年的暑假呢，他们有地方邀请我到南方去讲道，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连重生都没有重生的，是吧？他要求我去讲道，而且，你知道吧？我觉得。其实我呢，他邀请我的时候，我都想啊，让我去可以做的见证，然后我去听听他们的聚会，我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去的。可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对吗？几千里的分离者，那么呢，他们呢都把我当成主要的讲员了，这就是一种错误啊！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承认说，我还自己还没有重生啊。然后我去跟他们当讲员去，你知道那里的人，他们都是他们几代人信主啊。然后我去了，我当然不知道，你知道吧？我那个时候的开始经历圣灵，你知道吧？当我去的时候，然后到北京，我跟一个弟兄同学，然后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待会火车站，我们买了车票，对吧？买了车票，然后呢，等着坐火车。然后他的姐姐呢，就在这个北京的车站当一个头，他就给我们订了饭，你知道吧？当我在那儿，他摆上饭的时候，我就再也吃不下去，我就一直在那儿哭，你知道吗？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直哭啊。到后来。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饭桌上，他都买饭了，但是我一直在那儿哭，我完全的那个，现在我现在知道是圣灵，那个时候我都根本不知道是圣灵，懂了吧？ 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他说，然后我就跟着吃白饭去，我说你们吃吧， 我自己到那儿，哎，还是一直哭。然后呢，后来我到那里去，到那去以后，原来才发现是让我做主要的讲道人，我还没有重生，懂了吧？然后这一星期啊，每天讲啊，你想我怎么讲的？其实我怎么过来的？说白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对吧？等到一星期之后，当然，一星期之后哈，那至少一星期，可能更多，我都记不清那是好几年了。懂了，然后我就回家，在回家的时候，那个弟兄呢，把我带到另一个当地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没有一个人啊，他是去找一个人去了，他就放在教会里。你等到我一坐在教会里的时候，我自己又是在那里一直哭，懂了吧？就在那个时候，圣灵进入我的里面，懂了吧？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知道吧，在那个时候，其实当圣灵进入我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看见。你知道，虽然我对圣灵这个，我甚至对圣灵这个词我都不认识，更不用说认识圣灵，懂了吧？但是圣灵在那个时候进入，当真正的圣灵进入你的时候，他会引导你，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你知道吗？当我们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给他讲到属灵的时候，别人都说啊，为什么这样啊那样啊？他的理性的东西很多，是不是啊？是因为他没有圣灵。如果当你要跟一个人讲福音的时候，如果圣灵进入，他一旦进入圣灵里面，他什么都能认识了，你知道吗？我想有人，你当你有圣灵的话，你明白我说的话。如果你要没有圣灵的话，你还会一直的就想为怎么可能，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到了变化山上，是吧？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是不是那里有摩西、以利亚？摩西是他们之前1500年以前的人啊，以利亚是他们之前至少800年以前的人，他们怎么能认识这是摩西，这是以利亚？我们知道在灵里的话，你谁都认识，是不是啊？你认识耶稣吗？如果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你马上知道那是耶稣。同样对圣经的真理也是这样，当你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向你是一下子，你就像屋子一样。如果你没有圣灵，是吧？屋子这个灯是黑的，你就是在黑暗当中，你知道吧？等到圣灵来，那个光，那个电源一打开，那个开关一开，整个的屋子里在你面前一目了然，一目了然。我想问问，你受洗的时候，你领受圣灵没有啊？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得着圣灵的话，你首先要祈求，要祷告，说神啊，我要得着你，我要真正的，你要有渴慕啊！今天就像鹿渴慕溪水一般，你说主啊，我要得着你。耶稣说过，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记得这句话吗？在路加福音11:12，说如果你求的话，神就一定把圣灵赐给你。所以你每天要祷告，说神啊，我不想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是这样做基督徒。不是说哎呀，我每天就过这样的生活，稀里糊涂，这是星期天我去聚会，这个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你要真正的认识神啊，你要想认识神的话，没有圣灵你是不可能认识神的。你知道吗？你说神啊，我希望我要真正的得着圣灵。真正的得着圣灵，让圣灵来充满我。因为只有当你得着圣灵的时候，你才能过一个真正的得胜的生活，你再也不会生活在软弱痛苦里面，每天挣扎。如果你每天很多生活着啊，思想很多的挣扎，你证明你的里面没有圣灵给你的能力。当如果圣灵给你能力的时候，你不需要挣扎的。因为圣灵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是完完全全依靠什么？依靠神的灵。你想彼得、雅各、约翰，你说他们在《使徒行传》里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什么超人啊？你懂了吧？ 为什么？不是他们自己是超人，而是圣灵在他里面使他们成为像超人一样。你想当彼得呀、啊，彼得那么一个软弱的人，是不是、啊、他自己他不会得病了。你知道彼得当他 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些个人就把那些个有病的人抬到街上来，让耶稣让彼得的影子去照那些人，只要彼得的影子照住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就得到医治了。你想从他里面所散发的那个圣灵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是不是？你想保罗，是不是当保罗的能力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就是他是人拿着围巾，他有时候可能是身上披着围巾，他只要把这围巾放在有病的人身上，只要放在别人的身上，怎么那个人怎么样就得到医治。如果你要真正的得着圣灵，你不会一直活在软弱当中，不会一直活在痛苦当中，不会一直活在挣扎彷徨之中，不会这样的，不会这样的。所以说你 要渴慕得着圣灵。同样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都像我们的教会啊复兴，是不是？其实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成长绝对不是靠着人满腔的热忱，没有用的，是不是？没有用的，不是凭着个人的能力，因为人的血气的努力不能够成就神的国。没有一个人他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建立大的教会，即使建立起来也没有任何价值的，他只是建立的机构。真正的教会的教会有力量在于这个教会里面有真正的圣灵的力量，圣灵的能力在每个人的身上，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教会。你知道吧，那个文章写着，就是在上万的教会里也只有很少数的人，几个人被提。我想可能说的是美国了，我也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是在很上万人的教会里也只有几个人被提。当我看到那个文章的时候，其实对我很大提醒，我觉得他并不是瞎说的，懂了吧？因为是神给他说的。要真的想说我今天信了主了，我信了真正的得着圣灵没有，我将来真的能到哪里去吗？你知道一个人活在罪中的人，你不要想能够见到神，你见不到的。你首先离开罪恶，就像你怎么样得着圣灵呢？就像你知道吗，当彼得讲完了道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是不是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得着圣灵不是说需要照到天上去把它拿下来，也不是需要过海，就是在你这地方，你要真正的说啊，你要悔改，你要受洗，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就一定能够领受神所赐你的圣灵。当你领受这个圣灵的时候，神就赐给你这样的能力，你就能够在各个地方，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你知道吗？就从你小范围的开始，就慢慢的怎么样歪歪扩充，越来越多的人领受在你的身上圣灵的能力。他知道你所讲的这个神是真的，因为在你的身上有这个能力。所以教会的啊发展，教会的建立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真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靠着我们个人头脑中的策略，这些完全没有用的。只有当圣灵做工的时候，教会才有真正的动力，神的国度就可以在这里扩展。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借着啊这些话语向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圣灵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巴不得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求你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愿意他们能够真正的愿意认罪悔改，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愿意他们真正的接受圣灵的洗，接受你的洗礼，使他们可以领受你所赐的圣灵。当他们得这个圣灵的时候，他们就对他们的永生有真实的确据，他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去为你而活。圣灵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你，这个末后世代的教会需要你。我们怎么样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恶水洪流？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怜悯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都成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